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此举引发数位美国议员的批评；美朝峰会将于6月举行，北京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此外，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周二表示，58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一遭以色列部队枪杀，令人震惊，担心周二和未来发生更多情况。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希望在朝鲜达成聚合协议后，能够大幅增加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表示，已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要让中兴迅速恢复营业，并已经要求商务部进行有关的事宜。5月14号星期一，白宫表示，因为中方多次提出关切，所以川普总统对中兴通讯的态度出现了转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川普总统与中兴通讯公司的这个事情之前呢，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也是白宫的第一夫人办公室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现在正在住院，她呢现在在这个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年初接受健康检查的医院沃尔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也就是在马里兰州这个伯切斯达市的这个医学中心当中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了。那他们是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栓塞手术来治疗他的肾病。那么接下来预计在本周之内，第一夫人梅纳尼亚都要在里头接受这个住院的观察。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关于中兴通讯呢，其实今天也不断的有新的消息产生啊，包括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川普总统才又在推了关于中兴通讯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呢，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早上川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上这样说，他说呢，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为中国的大手机公司中兴通讯而合作，要让它很快的恢复营运。中国已经损失太多工作了，我已经指示商务部把事情办成。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美国是对于中兴公司实施禁令跟制裁的。那么他认为说呢，因为中兴公司因为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一些实施贸易禁令的国家，包括伊朗还有朝鲜等等，因此呢去年就对中兴罚款了12亿美元。那么之后呢也认为说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在2025年之前使用美国的产品还有技术。那么就在5月9号呢，不久之前，中兴公司就宣布因为美国的这项制裁案导致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了。那么不过呢，就在星期一这个5月14号星期一的下午差不多4点10分的时候，川普总统又推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这个中兴通讯这个大的中国手机公司，他在美国的这个公司里头买了很多很大比率的零组件。那么同时呢，这也反映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还有也反映出我个人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是在说呢，由于中兴公司也向美国的公司购买零组件，因此呢如果制裁中兴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公司。此外呢也包括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呢他个人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人关系呢，他也希望能够保持友善，保持维持，因此呢才对中兴公司的态度有所转变。那么也知道呢，在昨天川普总统第一次推出推文之后呢，他接下来又推了第二封推文，关于美中贸易。他说呢，中美的贸易上合作良好，但是过去好多年来的谈判都一面倒的偏向中国，让他们通过一个两国互惠的协议是很困难的，但是别担心，也都会解决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就对于川普总统这个中兴公司的态度的转变，他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沙阿是怎么说的。
很显然的，这体现了中美关系复杂的一面，它涉及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和各级政府提出的引起中国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甚至是在当选之后也不断的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并且呢他的这个竞选口号一直强调也是美国优先，要为美国人找工作，对美国的经济有帮助。那现在呢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去担心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呢？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沙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在川普总统的监管下，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3.9%。 自他上任以来，新产生了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在对中国的贸易方面，他是强硬的，他根据贸易法对中国进行贸易调查，提出对中国征收高达1500亿的关税，以抵制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经济倾销等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政府的当局是把这个中兴通讯的案件认为说这是一个法律案件而不是政治的个案哦。那么美国官员在上个月宣布禁令的时候也说坚持说呢这是跟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关系，这完全就是因为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呢商务部长罗斯他在指责中兴的行为说极为恶劣的时候呢也说这是一个法律的案件。那么不过呢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包括这个白宫副发言人的回应提到的美中贸易，还有川普总统刚才才自己推文讲出来说呢他对中兴公司的这个看法也是因为受到了美中贸易的影响，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人个人关系的影响。那么呢甚至看起来这个中兴通讯此案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涉入到政治、美中贸易以及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对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为什么态度会有所转变，在今天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他也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跟说明，我们看一下沙阿怎么说。
这一问题在我们多层次的管理下已经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重视。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最近在简报上也有记者问到是说呢川普企业现在正在马来西亚大兴土木，要来建造包括高级的高尔夫球场、高级旅馆还有高级的住宅区等等啊。而作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政策的一部分呢，这个中国冶金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川普集团的这个项目投资了5亿美元。那么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这个川普企业呢被中国的这个企业投资了5亿美元，那是否会影响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还有这个中兴通讯这个一案上的看法。那么对此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这个是私人企业的事情，请记者去询问川普企业，白宫方面并不予回应。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星期五的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林希华特斯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惠的经济、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接触，同时也谈论其他议题。川普总统期望商务部长罗斯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恰当的法律以及规范一致，依照事实来解决与中兴通讯相关的法律行动。那么当然在今天的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也说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由商务部长罗斯来做决定。我们看一下沙阿今天怎么说。
商务部长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代表美国发言，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最后当然大家关切就是说呢原定是说在这个明天星期二5月15号要来到华府继续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今天也被问到是说呢到底刘鹤什么时候会来，那他行程上会跟美方哪些人见面来谈这次贸易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不愿意证实刘鹤的具体行程，只说呢是在本周稍后，那细节如果出来了会再通知会再公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数位美国议员周一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认为这忽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虑。川普总统在2016年共和党提名时的对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与中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就业或贸易，这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问题。这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还说，我希望这不是向中国低头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质疑川普呼吁帮助中兴公司的时机，此前的贸易裁决让中兴公司陷于瘫痪。怀登说，在即将开始的贸易谈判之前单方面妥协，这也许是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国家安全是巨大的损失。川普周日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拯救中兴公司。这个公司雇佣了8万名工人，是中国第二大电讯设备制造商。与此同时，美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就相互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最近在北京的谈判无疾而终，不过本周谈判将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习近平政府的主要经济官员将随副总理刘鹤于5月15日开始在华盛顿就贸易纠纷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关税制裁提供的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接近尾声，意味着将要对关税行动做出决定。在此次会议前夕，川普总统一条推文把上周因受到制裁被切断生命线的中国技术公司中兴救了回来。川普在中兴制裁上的态度逆转引发猜测，也招致美国国会的质疑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做客演播室，和我们谈谈美中贸易纠纷的最新进展，请听报道。
明天实际上像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啊，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就是审核机构，明天就要举行一些这个业界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也就是就这一次这个制裁这个关税制裁的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我看了一下他们列的这个参加听证的这个各方呢，也有支持的方面，包括就钢铁制造业啊这方面的这个利益机构，还有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不要采取过激的这个措施，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关税实际上会招致这个反制行动，就是报复行动。那么就是说互相关税打来打去，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的好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又集中在这次这个会谈上，看能不能谈出个什么样的协议来，然后就是说找什么样一个契机，然后能把这个能退一步，就是说这个关税是不是就不推出了，还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里提到，就是放了这个中兴通讯一马，然后呢就说上个礼拜说不让他买美国的通讯这个芯片商的这个芯片以后呢，他实际上切断他的生命源，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停止了这实质性的操作。那么川普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又逆转过来，那最后后边是怎么样操作？当然看还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具体怎么样，我们再看。既然他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但是国会方面这个意见反对声音比较大，那么就是说意思就是国会两党的议员实际上态度比较统一的，就是说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在这个贸易行为上采取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他突然这个逆转了以后呢，就是就招致很多批评，就是说一呢就是你现在对他又这个软化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表达就是说这个言而无信了，等于说就是有这样的担忧。那么
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国会记者是对这条推特在国会方面介绍一些这边的态度。那么在其他的产业内有没有
业内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没有太多了解这个美国的业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但是中国方面当然是我们看到报道反应还是比较积极。那么有些分析认为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你看明天这次第二次这样会谈要召开前夕发这么一个推文，等于说表现出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并不完全是针对的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贸易谈判，而且还跟这个接下来他和金正恩之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会晤，可能也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缓和一些气氛，因为中国在这个 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美方一直认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虽然中方一直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比较低调的说法。另外呢，谈到就是说这个这次这个推文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协议。
嗯，
这个协议呢具体的可能就是有人就是分析更具体的一些，就是说真的也表示一个姿态，说的那我们就不对美国的这个猪肉啊这些产品啊收这个征收关税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次关税受可能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农业部门了啊，因为中国每年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猪肉，中国每年要给四亿头猪供养四亿头猪的这个饲料，要进口大量美国的这个大豆是作为因为高蛋白的这个来源嘛，所以是用作这个饲料用的，所以呢这个对两个国家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好处，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契机把这个事情缓和一下。
所以你谈到了共同的契机，那我们看到明天这个会谈的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包括第一次见面在北京这个会谈中间有一些看起来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基本的条件，比如说逆转1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如说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这个中国的产业方向这些争论，
对，
那有没有你觉得这次的会谈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留意到现在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政策在美国受到越来越这个多的关注，而且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这样一个这个也不一定是反对，就是说就是担心了，因为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强势的这种产业政策，包括在十个这个科技领先这个门类要居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担忧出来。一呢，就美国人担心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在这些产业上会导致有损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可能又会因为这个问题又受到侵犯，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总而言之呢，这个担忧有各种方面担忧。我还看到一个外交关系理事会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塞特他写的这个博客文章里面提到，说的是如果中国推进他的这样产业计划的话，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没有办法削减下去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接下来这个时间里。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中国在第一轮会谈之前，就《纽约时报》报道说是内部放出消息来说，有两个方面，你刚谈到他不愿意谈的话，那么中国就说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他不愿意去跟你negotiate 去谈判的话题。那么美国呢，实际上关切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本质上问题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那双方呢，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立场。那么就是说，美国、中国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体制，而中国这个体制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跟别的都不一样。那么也不是完全以前那种集权体制，在经济上呢，它又有些地方放得很开，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这个起的作用又非常的大，跟这个西方人讲的这样一个自由经济相差也很远。所以呢，这种两双方之间在这种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差异，也导致他们就美中之间这么一个未来，肯定也会有不断的有这样这种问题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一个星期，朝鲜半岛的局势瞬息万变。韩朝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会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可能参加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会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一话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自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被边缘化的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与习近平会见，这种说法似乎不攻自破了。对此，胡平认为朝鲜脚踏中美两只船，中国乐在其中。我们来听听胡平的观点。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它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它是把朝鲜问题当成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它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实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对于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契合承诺，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请问胡先生，事情会这么简单吗？那么金正恩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对此，胡平认为契合与经济援助，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来听听胡平是怎么说的。
双方有些方案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啊。那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经援？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经援。就是你把核武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啊，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契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契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头来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弃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弃核换经援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啊。如果这个是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到时候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就先弃了再说，一旦弃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就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习近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经验这个关键问题上， 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此外，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习近平与金正恩双方都想借力使力。我们来听听张立凡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
嗯，
啊，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之精彩。
嗯，
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这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
嗯，
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八零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吧，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四十天之内连见两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
嗯，
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裹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
嗯，
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
朝鲜领导人第二次见习近平之后，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川金会。有消息称，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直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对此，张立凡认为，习近平与金正恩说的是一套，和川普说的又是另一套。我们来听听张立凡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嗯，
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
嗯，
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哎，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弃核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弃核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弃核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哎，你放心，你去弃核吧。这个你弃了核，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
嗯。
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说，哎，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哎，这个。他肯定会契合的， 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啊，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乙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嗯，
啊，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
嗯，
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哎，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二表示，58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一遭以色列部队枪杀，令人震惊，担心星期二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巴勒斯坦官员说，2700多名示威者在加沙边界地带的冲突中受伤，这是自2014年与以色列开战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在过去7周，以色列部队因在边界与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对抗中使用实弹而面临批评，但是以色列官员表示，采取的行动对于保护边界是必要的，并指责哈马斯激进分子利用抗议作为掩护实施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简介。星期一，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抗议美国在耶路撒冷开设新的驻以色列大使馆，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交界的边境地区与以军爆发冲突，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呢，把整个耶路撒冷呢看成是他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呢，则把东耶路撒冷看成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长久以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归属一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核心。那么从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士兵呢，和在加沙地带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生了冲突和争执。我们知道，在199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么法案中呢，也要求美国来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自从那法案通过之后，历届的美国总统基于安全考量，每隔6个月就签字来推迟这个履行这项法案。在去年12月6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他并且在今天兑现了竞选期间的承诺。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在耶路撒冷主持了使馆启用仪式。
This exact day, 70 years ago.At almost this exact time, David Ben-Gurion declared Israel's.
70年前的今天，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刻，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就在11分钟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让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重生的以色列国的国家。今天，我们就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启用这座美国大使馆。
The next step.Today, we opened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Jerusalem, Israel.
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政策，将大使馆从很多国家仍设立大使馆的特拉维夫迁出。川普通过录制视频向开馆仪式致辞。
Sovereign nation with the right like every other sovereign nation.
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自己选择建都地点。但是多年来，我们却没有承认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个现实。
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讲话中提到了在加沙爆发的冲突。
我们今天在这里受到了由我们的总参谋长加迪·艾金科特率领的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保护。就在我们今天讲话时，我们勇敢的士兵，我们勇敢的士兵兄弟在保护以色列的边界。
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问题，很久以来都被看成是需要在以巴和平协议中最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自然也对中东的和平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抗议这个决定的巴勒斯坦呢，他不愿意走上谈判桌，因此也使得中东和谈的进程陷入了僵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任之后呢，立刻前往中东。他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来庆贺大使馆呢迁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表示，70年以前，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政府呢就已经率先的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今天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是个合适的决定。不过针对中东的和平进程，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永久持久的和平。那么我们知道，随着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美国也强化在中东地区和这个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同盟关系，来共同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华盛顿目前聚焦此次会面可能带来的进展或是倒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鲍曼发自华盋顿的报道。
朝鲜释放了3名美国公民以及获得川普总统赞扬的几天之后，再继续进行魅力外交攻势。
我们要感谢金正恩。
朝鲜承诺将在6月12日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前拆除一个核试验基地。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一个睿智而礼貌的举措。不过，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说，摸清平壤的动机很困难。
这有可能是个善意的姿态，同样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伊朗和朝鲜都这样做过，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卖个人情，我希望是第一种情况。
截至目前，白宫对于平壤的唯一公开承诺是，如果与朝鲜达成核协议，并且平壤保证遵守，那么美国将可能帮助朝鲜进行经济发展。
我想我们会尽快准备好开放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
川普经常标榜自己有了不起的谈判技巧和直觉，这将在与金正恩会面时受到检验。
我想双方会互相判断对方，而川普总统将有机会亲自面对金正恩，来看看他对和解是不是抱严肃的态度。
博尔顿说，如果没有达成适宜的计划，川普将离开谈判桌。在川普支持者在他的政治演说中高喊诺贝尔奖的此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两手空空离开新加坡，可能会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台湾最高法院改判4个月徒刑之后表示，这是一个宪法诉讼，攸关总统职权的行使，一定要厘清，一定会上诉。下面是美国之音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下午就稍早高院推翻一审判决改判他4年徒刑作出回应。马英九说，
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这个判决跟先前3个相关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这个案子呢是一宗宪法诉讼，我争取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也 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我一定会上诉。
根据原先的安排，马英九定于15号下午出席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在台北西门红楼举行的迁台湾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活动。马英九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举行了短暂的记者会，数十名马英九的支持者、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到场声援，为马英九加油，反对司法对马英九的迫害。星期二上午，台湾高等法院对马英九泄密案作出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改判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和1颗罚金，全案可以上诉。台湾高等法院承审马英九泄密案的合议庭审判长江振义15号上午10时宣判，马英九将黄世明告知的侦查秘密、个人资料和通讯监察资料转告江一化、罗志强，泄密事证明确。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对高院判决结果表示非常遗憾，指出马英九会上诉到底。徐巧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监察委员陈诗梦14号表示要大动作地调查前总统马英九以及星期二的判决结果提出质疑，说监察院是否是在插手司法审判。他说陈诗梦所说的要查办半绿不半蓝的法官是否已经在法界造成寒蝉效应。徐巧芯说马英九当时电召行政院长江宜桦和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会商因应可能发生的宪政风暴，是负责的总统应该做的事情，但高院的判决未考虑总统对宪法的承诺和对国家的责任。他说这次高院的判决攸关宪法上总统和行政院长应有的行政权限，为了政府未来行政权的运作，马英九会上诉到底。2017年10月，台湾高院对于柯建铭自诉马英九教唆泄密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所提证据不足，证明马英九犯有教唆泄密，判处马英九无罪。台北地检署对这起泄密案的起诉书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8月31号在明知调查司法官说案的100特他61案并非只是行政不法，却仍泄露侦查秘密、民进党立法院总召柯建铭的个人资料和通讯监察资料给江宜桦和罗志强。起诉书还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9月4号教唆当时的检察总长黄世明向江宜桦泄露侦查中的秘密和监察通讯获得的应保密资料。针对马英九泄密案，2017年8月25号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马英九无罪，认为马英九是依宪法第44条行使专属总统的争议调解权而阻却违法，在刑法上不罚，而教唆泄密的指控罪证不足。但是台北地检署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马英九泄密案源于当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2013年侦办柯建铭和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的司法官说案。这起官说案的当事人柯建铭星期二下午发新闻稿指出，台湾高等法院15号作出具宪政意义的判决，马英九终于为其毁宪乱政付出代价。他说法官无畏压力，让司法晴天重现。柯建铭的辩护律师表示，高院15号作出的有罪判决是马英九应得之罪，代表行政权要依立法而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彦秀表示，通讯保障法第27条规定无故泄露或交付监听资料才构成犯罪，但是宪法对总统的职权规范很抽象，院际调解权的实质内容跟行使方式应该如何界定值得讨论。他期待最高法院能秉持司法独立，明确定义总统院际调解权，清楚交代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的差异。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表示， 蔡英文执政两周年，台湾的安全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对台军事恫吓是不分蓝绿。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近来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中国日前在福建的军演已经挑明是针对台独，并点名行政院长赖清德，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大陆跟台湾过去的几十年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说我的演习针对人，第一个他在台海对面的演习很少，第二个演习的时候不会说针对台独，也不会说针对赖清德，没有这样子的。
林玉芳还指出，另一方面蔡政府募兵的成效很糟，缺额情形严重。与此同时，今年编列的国防预算只占 GDP 的1.84%，比马政府时期还低。在国防投资下降的情况下，要如何推动国防自主呢？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二举行一场名为《蔡英文执政两周年检讨：难堪的国安成绩单》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四月出访斯威士兰与媒体查叙时表示，在募兵这件事情上没有看到什么重大困难，情况还算顺利。不过他也坦言，初级军官的招募有不足之处，国防部已经有许多方案逐步补强。蔡英文总统去年与媒体年终查叙时还宣示，台湾每一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国防自主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全力实践的工作。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日前在两岸政策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这两年的执政表现可说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最关心国防和军队的总统。
因为他每年视察军方的行程已经超过10次，而且他的行程遍及陆海空三军、情报单位、军校单位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董立文还指出，事实上中国辽宁号航母舰队从2013年就开始穿越台海，至于军机则从2015年就开始绕台，中国对台的军事恫吓是不分蓝绿。董立文还说，中国宣称军事行动只针对台独，同时也掌握了台独的诠释权，比如称民进党是文化台独、柔性台独等等，也称国民党是隐性台独、变相台独等，只要是不利于其所谓统一大业的人，都会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当局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官方高层互动管道，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更加大军事恫吓及外交打压，并展开慈禧台湾人才的措施。蔡英文总统多次强调，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两岸对抗的老路，希望双方能找出互动的新模式。他日前接受电台专访时还指出，九二共识涉及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颁发给一个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尽到最大努力的个人或团体。自从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来，获奖者名单上有著名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等等。现在美国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提名总统特拉德·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个建议引起了欢呼和批评。请听报道。
That's very nice. Nobel.
那很好，诺贝尔奖，哈哈。那我只想把工作做好。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因为他努力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韩国总统文在寅支持这一想法。
诺贝尔和平奖， 好吧，我觉得文在寅总统提出这个建议很有善意，我想得到和平，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得到和平。
批评者质疑他是否真的渴望和平，他们指出川普总统呼吁增加军费和美国的核武库，还曾表示不排除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但是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等支持者表示，这项殊荣将认可他所创造的新的和平潜力。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川普总统如果他能带领我们在70年后结束朝鲜战争，迫使朝鲜可以用可验证的方式放弃其核武计划，那他就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如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协议远未得到保证，尽管双方同意会晤，但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诺贝尔委员会过去有过虽然没有明确的和平协议但仍然颁奖的先例，比如黎德寿和基辛格获奖时，越南战争尚未结束，巴勒斯坦人领袖阿拉法特与以色列领导人拉宾和佩雷斯因推动中东和平而共享诺贝尔和平奖。而据说阿拉法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可以返回家园，以色列被摧毁为止。而且被提名的不一定就是致力于促进和平的人。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者墨索里尼，甚至有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的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都获得过提名。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10月份揭晓。美国之音记者迪茨卡尔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呼吁各国通力合作，打击南美的犯罪和腐败问题，制止当地侵蚀民主的活动。在华盛顿不久前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委内瑞拉危机是该地区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议题。他们讨论了影响西半球的一些问题。在场的美国官员表示，腐败和独裁主义是该地区面对的最大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是时候重申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了，保障那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美国强大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的，这种领导力是基于我们的政治价值、经济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
黑利赞扬了南美各地民主制度的加强，但也警告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对整个地区是种威胁。他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造成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
拉丁美洲目前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联合国估计自2014年以来约有150万人逃离了委内瑞拉的贫困和暴力。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宣布额外提供1850万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应对委内瑞拉难民危机，美国已经拨款2100多万美元用于这次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官员强调，委内瑞拉必须建立一个肯听人民说话的政府。沙利文说，委内瑞拉定于5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达不到民主程序公平透明的标准。
我们这个地区的各个政府必须继续合作，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恢复他们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新未来。
沙利文呼吁各国通力合作，防止马杜罗的政府通过非法毒品贸易赚钱。
所有国家必须与委内瑞拉的腐败领导层切断联系，防止他们通过我们的金融体系洗钱。
美国呼吁区域领导人暂时取消委内瑞拉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资格。美国官员还强调了在西半球合作打击犯罪和腐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张燕、陆阳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二表示，58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一遭以色列部队枪杀令人震惊，担心星期二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巴勒斯坦官员说，2700多名示威者在加沙边界地带的冲突中受伤，这是自2014年与以色列开战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在过去七周，以色列部队因为在边界与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对抗中使用实弹而面临批评，但是以色列官员表示，采取的行动对于保护边界是必要的，并指责哈马斯激进分子利用抗议作为掩护实施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简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周二表示，朝鲜领导人希望在有可能达成无核化的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将对朝鲜数百万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折磨的民众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上周在朝鲜访问四天，两天在平壤，两个在农村地区度过。他说，访问期间他可以非常广泛地接触民众，而朝鲜一直严格控制民众与外国人的接触。访问期间他有政府陪同人员随行。在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际，人们对两人达成一项朝鲜去核化协议的预期越来越大。有关去核进程的范围和时间等细节仍不明朗，但朝鲜领导人表示，他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以期换来朝鲜经济状况的改观。如果美国结束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将为朝鲜增加经济投资与合作打开大门。朝鲜因反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而导致美国最大限度的制裁，影响到其90%的贸易活动。人道主义援助不在经济制裁之列，但是比斯利说，对进口朝鲜的限制给援助增加了复杂性，也让潜在捐助者由于担心无意中违反制裁而不愿意提供捐助。比斯利走访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朝鲜资助的项目，其中包括位于韩国边境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和位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饼干工厂。粮食计划署去年进行了1800多次实地访问，以确保所提供的援助发放给最需要的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时呼吁尽快结束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白宫说，川普总统强调了尽快达成协议的重要性。特鲁多总理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尽快结束谈判的可能性。新一轮贸易谈判受到尽快取得成果的更大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本星期说，如果要想让美国国会今年批准，他必须在5月17号之前收到已经达成新协议的通知。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正在进行川普政府启动的谈判，修订实施了24年的自由贸易协议。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项贸易协议，并指责它造成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份的工作，并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